读一下这个手帕上的诗，也就看到这两个前世情缘所纠缠出来的一些东西。那其实我们都知道《红楼梦》的结局了，可是好像什么叫做结局，你又会重新去问，难道这一次不是结局吗？就如果你把送来手帕上面写诗当成一个结局，他们是有很多结局的。所以我觉得情感的事，常常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两个人又怎么样呢？怎么样怎么样？最后的结局如此如此啊！就是有时候我们读《长恨歌》，我们看到最后婉转蛾眉马前死，觉得好，这个这么悲剧的东西，那悔不当初的感觉。可是有时候我想想看，哎，这个六十三岁的唐玄宗，然后跟这个27岁的杨贵妃在一起，中间发生10年的感情。杨贵妃死掉的时候是10年。那这10年其实每一天可以是一个结局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写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会觉得宝钗最后有一个结局，这个结局就是嫁给宝玉，可是中间全部是空的，等于是没有结局。那么反而在这里其实它有一个结局，就是它真正在这一个刹那当中，宝玉跟黛玉之间有心事的这个对话。好，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他在手帕上写的诗，这个手帕上都是他的泪痕，所以眼空蓄泪，泪空垂啊，所以黛玉最重要的字永远是眼泪啊，因为她是含泪而来的，所以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含着所有的眼泪，可是泪一直在流。暗洒闲抛，却为谁啊？这个眼泪没事就在那边掉落，就在那边掉下来，是为了谁啊？这是在写手帕上的泪痕，因为手帕送来是擦眼泪的，所以他就用泪的主题来写诗。眼空蓄泪，泪空垂，暗洒闲抛却为谁，尺腹娇笑老解赠啊，这样的一尺，就是古代的一尺，大概是我们30公分左右的一个丝的手帕，一条丝的手帕。娇，他特别用娇这个字，因为娇这个字有一个典故，是娇人，就是传说里面古代的美人鱼会在月圆的晚上一直哭，哭了以后眼睛就变成一粒一粒的珍珠的啊，就是解释珍珠的来源。所以这个绡是白色素绢的手帕，是擦眼泪用的，所以就用娇笑啊这两个字。所以娇是鱼字边啊，就用了这个鱼人的典故。尺腹娇笑老解赠啊，劳驾你送了我这样的一块手帕来，叫人焉得不伤悲啊，就是看到这样一个手帕送来，心里面好大的那个悲感会产生。然后第二首，抛珠滚玉只偷钱啊，就是珠跟玉都是在讲眼泪，一粒一粒的眼泪像珍珠像玉一样，只是偷偷的在那边流，也不敢让别人看到。正日无心正日闲啊，就是好像没有事就在那边哭。枕上袖边难佛事，就这个泪流到枕头上都是眼泪，袖子也整天都是沾染了眼泪，可是怎么擦都擦不掉，都擦不完，这眼泪还一直流。枕上袖边难佛事，任他点点雨斑斑啊，就是不管枕头上不管袖子上，到处都是泪痕啊，都是他的泪痕。好，然后第三首还是在讲泪啊，所以给大家今天一个作业，回去就用眼泪写三首诗这样子，韵不限啊。那我们看到第三首啊，还是在写这个彩线难收面上珠，脸上一颗一颗的泪掉下来，像珍珠一样，你就是用最好的最漂亮的绣线，你大概都难把它穿起来，因为穿不住，这个泪就这样流过去。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啊，这里用了一个典故，神话里面尧舜的舜死亡以后，他有两个太太，一个叫娥皇，一个叫女英，所以这两个太太就一直在哭一直哭，最后哭到整个河岸边的竹子上全部是泪痕，就是叫做湘妃竹，那个竹子上面的褐色的斑点，我想在台湾应该看得到这种竹子啊，这种我们叫湘妃竹，就是传说里面娥皇女英哭泣留下来的泪痕在竹子上的斑点。那么最后娥皇女英还是跳湘江自杀了啊，就殉夫了。所以湘江旧迹已模糊，就是说那个古老的神话故事，那个哭泣在竹子上的故事已经不清楚了，可是我的窗前，他住在潇湘馆对不对，潇湘馆之所以叫潇湘馆，是因为他的竹子就是湘妃竹，他的院子里种的是湘妃竹，所以我的窗前亦有千竿竹，也有这么多的竹子， 不是相痕，自也无啊，就说其实我也在哭，那我的泪痕也都会在竹子上有一天变成所有的痕迹，这些女子留下来的痕迹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信笔三首诗啊，提在这个丝帕上面，而且完全是黛玉的口吻。所以我们慢慢会带出来看到《红楼梦》进入他的开诗社、海棠诗社，然后开始每一个人都在作诗了。然后曹雪芹千变万化，一个作者写出每一个人写诗的方法。宝钗的诗名字盖起来一看就是宝钗，史湘云的诗名字盖起来一看就是史湘云，探春一看就是探春，黛玉一看就是黛玉，就是这个作者完全是分裂性格，就他可以把自己分裂成好几个人的个性去写诗。因为我们知道诗是最难假造的，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，就是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用字、用句、用情感都方法不同，有人开朗，有人比较哀愁啊，就是其实跟画家的画风一样，就是一个风格、一个 style。 那曹雪芹到三十几回以后，你可以看到诗社当中把他整个写诗的才能展现，而这个才能不只是展现他个人的诗才，是借着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写出千万种不同的诗句出来。可是现在第一次我们看到就是黛玉的啊，黛玉所有的诗都是跟泪水有关，跟哀伤有关啊，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感伤的这些东西。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一段写青少年的美非常惊人。其实大概像莎士比亚最好的写青春的《罗密欧朱丽叶》都难以比上啊，或者说在比较江南的戏曲当中的《梁山伯祝英台故事》也大概没有这么美。就这一段写到，我觉得真正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会发生的啊，就是那种对物怎么去传，然后怎么去讲情感的眷恋的东西。好，林黛玉还要往下写，觉得浑身火热，面上作烧。好，你会发现她整个身体热起来，因为林黛玉是一个敏感的人，她所有一动情的时候，她整个身体就会发生很多变化，所以她特别容易生病，是因为她很容易感受到外面世界的东西啊，就是春花秋月她都会感受，一看到落花她身体也会发生变化。所以我们说这种体质本身是弱的，因为体质弱就是因为她敏感。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比较木讷一点她不容易受风寒，可是黛玉是单薄的，那单薄就是太多敏感的东西容易打动他的那个心思，然后他就发生很多变化。所以现在他看到这两个手帕爬起来写诗磨墨，马上身上就浑身火热，然后走到镜台前接起镜锦服一照。好，注意古代的镜子有一个刺绣刺的非常漂亮的锦套套在上面，叫锦服。服这个字大家知道就是包袱的服。那为什么会套起来？因为古代有一种迷信，觉得人不经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会吓一跳，尤其是小孩子不能够照镜子，总觉得镜子里有一个东西是魂魄，所以平常不照镜子的时候，就是用完镜子，镜子是要盖起来的啊，就会把它有一个锦缎的一个罩子把它罩起来，叫锦服啊。他就把锦服接起来打开一照，只见腮上通红啊，就整个脸都是红的，自现压倒桃花，觉得那个好像自己也觉得那个生命的美，尤其在这种少女动情的那个时刻，好像比桃花还要艳，却不知病有此名。好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里是作者，就是有点像维摩诘经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，就是其实这就是病根了，就黛玉的病根就在这里，就是因为她太容易动情了，而她那个深情的部分又太强烈啊，所以他所有的身体里的病其实都在从这出发的。所以过了一会儿他才上床就睡了，那又拿着那个帕子思索啊，手上还拿着那个手帕一直在想，不在话下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就交代了《红楼梦》三十四回当中非常美的一段写宝玉跟黛玉之间的情感啊，交代这个手帕的。